好，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重新开始。约翰一书第四章，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章节，主，我们实在是献上感谢。你的丰盛的恩典带领我们，真的在这个混乱、悖谬的世代当中，主，你像一个明灯照耀，让我们在分辨里面看到上帝，你要我们看见的主啊，我们求你将智慧启示的灵充满浇灌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同得造就，让耶稣基督的道很扎实的放入进入到我们的心灵里面。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那我们开始呢，我们请Alex， 你念一下哈，第四章第一节，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好不好？谢谢。
哈利路亚。
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们是属世界的，所以论世界的事，世人也听从他们。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来。
好，谢谢。我们呢在第三章的我们从23节跟24节哈，就是第三章最后两节呢，我觉得是应该从那个地方看起哈。那在约翰一书第三章里面，我们讲过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属神的跟属魔鬼的差别。那你要知道，约翰一书呢一开始就在讲很多强烈的对比我们从世界跟属世界跟属神的世界跟世界就是魔鬼了。那么我们在这些的分辨当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耶稣的人，不是号称信耶稣的人是义的啊，而是行义的才是义人。因此呢，约翰一书他在讲说真正的信耶稣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的自称是基督徒的，但是他的行为却不像是个基督徒。那么一个属神的人跟一个号称是属神的人，他的本质上是差别很大的。那这个这么大的差别当中呢，约翰呢就把当时很多的这种假的宗教啊，或者是说不合真理的这样子的神学观念啊，他就用这封书信呢来针对他们啊，跟他们你可以讲说要讲论真实的属上帝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那么属魔鬼的是怎么样子。那么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三章的从23节开始看，他说，我念给大家听哈，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继续的相爱。那么我之所以要从这个地方开始，是因为我上一次在短宣之前所讲的呢，我好像忘了 漏了提这么一件事情啊，因为这个上帝的这个命令啊，这个在原文是单数，所以呢，你看到好像这边有两个哈，一个是相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另外一个就是彼此相爱。其实他在整个的文法的这个结构上呢，他是只有一个命令的，所以在这个命令呢，就分两部分。这个两部分就是一个，你要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第二个，就是你要继续的彼此相爱。因此，在所谓的信仰方面，耶稣基督的信仰不是只有单单在理性上、哲学上一个理性上面的知道、明白、认识，而是在乎我们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在辨认真实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是信耶稣的吗？那你一定是彼此相爱的。哎，你不是彼此相爱的，那个不是遵守了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就是一个，还有两部分，所以你不能说我单单信耶稣就好，我不必去彼此相爱，不行。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你说哦，这个人是信耶稣的，那信耶稣的一定要有彼此相爱的这个成分，那个才叫做信耶稣。所以耶稣基督他也说嘛，他说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相信耶稣一定要带出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如果你我的相信在教会里面没有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爱的话，弟兄姐妹，我要说我们的信仰哦，还不是真实的。因为这就是约翰一书他一直在强调的，当我们进入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已经预先呢把这个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又把它提出来了。那么在第四章后面的时候呢，全部都在讲爱，全部都在讲爱。为什么？因为那个是一个我们信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质。今天在我们世界上所有这些号称基督徒的，他们对于这个神的爱的这个本质啊，可能只有很偏颇的一方面的认为啊。比如说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那个恩典神学啊，他一直强调是上帝对人之间的这个爱、包容、饶恕。但是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呢，要不要饶恕，要不要相爱，那在他们的恩典神学当中呢，哎，却就不重视了，或甚至根本忽略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偏颇的神学，或一个偏颇的看见，会把人误导了，会把他的人带到一个两不像。所以我们要从23节这边看到上帝的命令，就一个命令哦，但有两方面的内涵，一个就是相信耶稣，一个就是继续的持续的彼此相爱。第24节，继续遵守上帝命令的就继续住在神的里面。那我一直强调我们要用时态把它读进去，因为原文这边就是一个连续动作。你要一定要相信，你在相信必须是什么？必须是持续性的。你要持续性的遵守神命令，你就持续住在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上次也讲到，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悲哀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信耶稣以后还会犯罪。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还会继续犯同样的罪。那这个就是一个历世历代以来我们有很多人要过内在生活，不管你是用什么等候神，不管说是你用任何一家哪一派的 功夫，你要去跟上帝亲近，你要在神的里面浸泡在他里面也好，但是你其实要做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说，我怎么还会继续犯罪。其实这个在约翰一书三章六节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凡继续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继续犯罪。因此如果有人问你基督徒可不可以不用不犯罪，答案是可以的。你不要说哎呀反正都会犯罪嘛，啊，反正我们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念一念就好了啊，这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像这个就是一个免死金牌啊，好像念一念啊，上帝就赦免你了。那上帝赦免你以后呢，啊，我们继续去犯罪好了。所以难怪这个恩典神学就是说，反正你也不会不犯罪，那你继续犯罪好了，没有关系，反正上帝已经赦免你了。那其实不是这样子了。因为他说你继续住在主的里面或者神的里面， OK， 你就不会继续犯罪。因为凡继续犯罪的是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这约翰他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啊，第七节继续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来，这个是属神的人会做的，属神的人就不会继续犯罪。属神的人会第十节继续行公义，继续彼此相爱，这是属神的人。那这个一直把这个概念带到第三章最后面，也进入到我们刚才第四章里面。24节我再念一次，遵守继续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继续住在神的里面。所以我们曾经讲过一个概念啊，你要继续的有恩膏吗？那你就要继续的被神膏抹，你就要继续的主动去神那里跟他要，膏抹我，膏抹我，膏抹我。那么同样的，你要遵守神的命令，就是去彼此相爱。我们跟神的关系不能只限制于我们跟神的关系，而是我们的关系必须要牵扯到与弟兄姐妹之间肢体的关系。那这个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的，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一个概念，不是我跟神的关系就好，不是的。我们的神他用我们跟别人之间的人际关系来检验我们的信仰。我一直讲我们的信仰，上帝用我们的行为来看，来测验你跟神的关系，我跟神的关系。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啊。这个地方就引出了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所讲论这个分辨这个灵的问题啊。分辨灵的问题其实是一个 big topic， 很大的一个 topic 啊。这个 topic 也不是太好讲，那我们在讲这个 topic 的时候，这个论题啊，这个分辨灵的时候，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因为从第四章一开始进来了，是因为第二十四节，第三章二十四节他里面讲的，他说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那这个地方我们要有两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圣灵跟人的灵是不一样。那我是这样讲是因为有一种的神学概念，就是说，圣灵住到人里面的时候，跟人的灵混在一起啊。这个是李长寿他们的看法。但是我要讲的就是，人的灵跟圣灵，是两个不同的个体，但是他们是紧密的，好像连在一起。那神的灵可以影响到人的灵。那人的灵影响不到圣灵。我再讲一遍， 圣灵可以影响到人的灵，但是人的灵呢影响不到圣灵，人的灵会影响到圣灵的只有让圣灵担忧。人的灵如果遵行神的旨意，圣灵会非常 happy 很快乐，但是神的灵一直在提醒人，一直在催促人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好，这个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那神的灵跟人的灵不是混在一起的，好，这个要先明白。好，第二个，我们前面24节所讲的， 我可以把它理解为，我们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第一种理解。第二种理解是，如果你注意到，如果你是看这个文字啊，圣灵的这个圣啊，原文是没有这个圣字的，那么当你看到这个灵是两种可能，一个是指圣灵，一个是指人的灵。那第二种看法就是24章最后一节那节圣经那个字灵是指人的灵。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讲得很清楚哈，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那换句话说，当我们过去死在过犯当中的时候，他叫我们活过来，因为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死了，但是呢他吃了三个树果子之后呢，这个亚当夏娃没有马上死，而是什么？而是他的身体会渐渐死掉，但是他的灵已经死了。这个灵的死就是跟上帝分开来，也就是说，当一个死掉灵性死亡的人，上帝没有跟他连接，除非他是神特别拣选旧约的祭司、先知跟君王，他特别拣选，所以神把圣灵浇灌在他那个人的身上，神可以使用他，神可以让他做一些很奇特神机奇事的事情，神会跟他讲话，神给他看异象等等，那这是神特别的拣选。那但是今天呢，我们透过圣灵，透过耶稣基督的道，很多的人接受耶稣基督以后，他就被灵重生了。所以当一个重生的灵，这个灵也是被圣灵生的，当这个被圣灵生的灵，你可以说那是24节所讲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灵我们知道是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灵。 OK， 为什么要这样讲？第二种看法就是说，在我们在这边所讲的灵，因为从第四章一开始进去他就讲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都信啊。因为这边第四章一开始讲的这些的灵啊，全部是指人的灵，全部都是指人的灵。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灵不是指邪灵，也不是指圣灵，而是在讲人的灵。他说一切的灵你不可都信，就是说一切号称是基督徒的，他们的灵你们不可都信，你要试验那些灵是不是出于神的，不是。 OK， 因为世界上已经有许多什么假先知跑出来了，那这个假先知啊，是不是号称是基督徒的？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叫做假先知嘛，对不对？而这个假先知当然是基督徒啊，否则他连要当一个假的先知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 他也是一个号称是基督徒的先知。 那这些先知已经出来了，但是约翰在这边不客气的讲说他是假的。怎么是假呢？他说凡灵认基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是出于神，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那弟兄姐妹，在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不是说灵认耶稣，就是说这个假先知承认，口里承认啊，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不是说他承认就可以了，而是这个承认的意思应该把它翻译成认同，就是说我今天不是说我嘴巴承认就好了，而是说我认同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换句话说，他承认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神他自己，而且认同他，承认他的意思，就是我们将来的行为，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跟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是要跟耶稣一样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是说只有嘴巴说说而已。那我们在分辨假先知的时候，不是说，我嘴巴说说就算了，我的行为，我的心里面想法，是不是算不算？没有人知道。那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就是你承认的意思，就是你认同耶稣，而且你要去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其实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辨。我们今天呢，接待某些人哈，他是某某牧师，他是某某传道，哦，他是某种一个很有名的什么什么什么人啊，那不管他是什么人啊。但是呢，你也要去试验。所谓的试验的，就是说你也要去观察，从哪个地方观察呢？他是不是认同耶稣基督是从肉身来的？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道成肉身的耶稣，你认同他，你是不是愿意越来越爱他？你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你承认他是救主耶稣基督，你会爱他，你会遵守他的命令的。这个就是第二节他所讲的，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肉身来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你认同他，你也追随他，爱他，这个就是出于神的。所以他说，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神的灵是什么灵？神由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当一个认同耶稣的，是真正的道成肉身的来到世界上的，你会跟他一样，那么你里面的灵也会跟他里面的灵有一种的相应，像一种默契，知道这个是我们同样被圣灵所生的种类。也因此我们在第五章时候会讲说，信耶稣是基督的，是从神生的，爱他上帝的，一定会爱从神生的其他的儿女。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在那个地方，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他会这么的重视彼此相爱？因为我们的灵会认出其他人的灵也是从灵重生的。那这一种的特质是存在在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的里面。但是我得承认，我们有很多的人，他里面的灵并不是 并不是太干净的哈，我们应该这样讲，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这个握在这个恶者手下的世界，我们很容易有沾染的哈，我们有很容易沾染的。那沾染到的时候呢，那我们可能灵呢就有点被沾染污染啊。那我们有些时候会听到弟兄姐妹会讲说，哦，这个人灵不对，或是那个人灵不对哈。那其实我不会用这样子灵对不对的问题，因为那个东西是很伤害人的哈。我不会这样讲啊，但是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魂的思想会触动到我们的灵啊，因为耶稣基督讲很清楚嘛，他说看见女子动淫念，哎，这个人心里就犯了罪，那个已经触动到灵了啊，一个魂的思想，一个肉体的思想会触动到灵界的啊，所以这个灵就开始不对了。但是我不会用灵对不对这个来批评或者是来指责，不是，而是说什么，哎，我们呢犯罪了，我们犯罪了，赶快要处理啊。所以呢，我想第二节跟第三节我要讲，他说灵不认耶稣的就不是出于上帝，是敌基督的灵。所以你在看到这边呢，约翰他在讲，你不是属于耶稣的灵的就是属于敌基督的。他把这个一切为二，黑跟白，没有中间地带的。所以属神的人就会一直的洁净自己，像主洁净一样，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从神生的一个特性。我们身上有什么沾染，我们身上有什么污秽了，我们赶快去处理，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特性。只有这些假先知，这些跟世界上混在一起觉得很快乐很舒服的人，他会认为在活在世界里面哦，他还自称是基督徒，他自己欺骗了自己。那我得说，在教会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人，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他们活在这个罪恶当中，他们还认为他们是得救的。那这个为什么约翰他用灵，他不用人呢？他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伪装的，一个人可以在外表上面有敬虔的外貌，但是违背了敬虔的实意。一个人可以用嘴唇去承认主的名，但是他的灵里面是不对的，他的灵里面是敌基督的。这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的，他说第三节中间，他说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界上了。所以在约翰那个时代，敌基督已经很猖狂了，外面的跟里面的已经有人分不清楚了，已经有人认为，或者是说有人被迷惑，外面的基督徒也得救啊，外面的跟世界上潮流相配合的，也没关系。但是在我们这些灵里面很敏锐的，或者说灵里面呢一直在寻求干净的人，他马上就可以分别出来，什么事情是对的，什么事情是错的。对那些灵里面有看见的人，那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所以我在说，这个灵分辨、辨别、试验是必须的，但是这个方式也因着我们人，那有的人恩赐很好，他可以看得见，他可以感受得到。那有些人呢，要凭着他所讲的话啊，他所信仰的神学，我们也可以分辨啊。那这是最妙的啊，就是以前我在传统教会的时候，对不起，不是说不对了哈，就是以前我的认知，我以为啊，那个试验灵啊，就是在这个人很歇斯底里的时候，精神恍惚的时候，赶快问他说，你承不承认耶稣是从肉身来的啊？那这个我们也在 传统教会的时候呢，也听了一些很令人错愕的这种的故事哈。但是现在想起来了，实在是我们对于约翰他所要想要表达的，实在是有一点点的认知上比较肤浅啊。我们真的要看到他里面他所要讲的，因为假先知他的分辨是要从他的灵里面来看的，但是他的灵里面是不是像耶稣一样，他会彼此相爱吗？耶稣说得很清楚，你要从他的果子上来辨论，对不对？要防备假先知，好树才能结好果子，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所以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出他的树本身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那么从这个耶稣基督所讲的这种分辨的方式，你就可以马上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信仰必须是很诚实的，必须是什么？必须是要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你真正的认同耶稣，你就会像耶稣一样，常常洁净自己，常常行公义，常常爱弟兄姐妹，而且也不会继续犯罪，因为你是属神的人。这就是第三章信息直接的带入到第四章里面。为什么这样讲？第四节开始他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我再说约翰一书三章啊，从第六节到第十节，你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属神的人消极方面不会继续犯罪，积极方面他会行公义，他会爱弟兄姐妹，就这三个。所以今天不管你伪装的再好，号称是什么样子的人，我只要看你这三方面就知道，不继续犯罪，愿意饶恕，愿意爱人家，而且是行动很正直的，这个是属神的。那属神的人一定要有这一方面的三方面的表现。那当然呢，你说有人他可以装得很好吗？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那我们今天面对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多人在自己欺骗自己，我希望呢，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把这一些不对的概念翻转过来，因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那个时代已经有了，那横跨是现在的世界呢，2000多年前就有了，现在是更多了哈。我们是属神的，而且是胜了他们哈。Overcome 这个胜了他们，不是在其他方面胜过他们，胜过他们就是我们不会犯过，我们不会继续犯罪。我们会彼此相爱，我们在道德上面胜过他们，不是在能力上面，不是在我们的服事上面胜过他们，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世界的更大。这个就是讲到里面恩高的教训，我们服从这个恩高的教训，是因为圣灵会带领你，会引导你，会引导你进入真理，因为我们是真理的追求者，我们是真正的在真理的灵的熏陶之下，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主同行，我们爱耶稣，爱慕耶稣，渴慕像耶稣一样，我们就不会继续犯罪了，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所以我再说这个得胜，这个胜了他们，不是在能力上服事上胜了过他们，而是启示录所讲的，我们做一个得胜者，胜过自己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的那一种的得胜者。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因为他在我们里面的比我们世界上的还要大。 第五节讲他们属世界，所以论世界的事情，世人也听从他们。那这个地方也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谓的假先知、敌基督是属世界，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的道理。哎，属世界的人会听从他们哦。那属真理的、属神的人呢，就不会听从他们。所以，我以前呢，在念第六节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那我就会这样讲啊。哎，但那些假先知，他们也会用这节经文。他说：“哎，属神的哦，你看哦，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喽。”哎，他们也可以这样讲啊。哎，我们是对的啊，我们是真理啊。可是他们所行出来的，他们有没有爱？他们是不是行动正直呢？行为正直呢？还是有道德意识的吗？然后他们会不会继续犯罪呢？那继续犯罪这个事情，其实就从言谈当中就可以看出来。言语是我们里面思想的一个结果，话就是你的果子，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的果子。这个就是我们人没有办法逃避，不是这样讲，我们的人没有办法掩饰，因为你的讲话就透露出你是什么样子的人，所以你的话语就是你这个人的果子。所以我们都在学习谦卑，我们都在学习温柔，我们都在学习怎么样讨上帝的喜悦。我们盼望我们讲的话是带着爱，是带着温柔，是带着尊重，是带着良善跟恩慈。我盼望我们说话越来越好，越来越让神喜悦，而不会让圣灵来担忧哈。所以他说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哈。那我想我再讲这个听从的意思，这个听从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种听从，好像啊，我来你们教会好好的讲一篇道哦，那你就会听从啊。这种的听从不是这种的听从，从约翰一书的角度来看，就是说我们任何的人看到了这个约翰一书仔细的思想，细细的考察，他从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这边啊，或是整本约翰一书，你完全的认同吗？你完全的相信吗？那你就会听从，那而不是一种偏颇的哦，像恩典神学啦啊，还有我称之为这个律法派哈。我在这次在短宣在中国看到好多的要你守节期啦，守安息日啊，然后呢，这个你不守安息日啊，你就没有耶和华的祝福啊。那甚至有更比较激烈的，他说这个你不守耶和华的节期啊，哦，那上帝就要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了啊，所以又恐吓的人一番啊，所以很多人就因而害怕。我想说那好吧，那我信了耶稣呢，哎，我再来搜索这个搜索那个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那么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个不是约翰一书在这边所讲的。节期啦，月朔啦，安息日啦，从来不是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当中所强调的。那他们就会用使徒行传啊，你看啊，使徒保罗也守安息日，也守节期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他们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们是犹太人的。 所以犹太人跟咱们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啊。外邦人信耶稣的时候，在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大会《使徒行传》15章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求外邦信徒去守安息日，也没有叫他们守节期的，没有，因为那些都是他们犹太人的重担啊。他们第一代的信徒都是犹太人，他们也没有要求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基督来是成全了所有的律法，你信了耶稣就等于是成全了所有的律法。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外还要加这个还要加那个哈，那我是在也为那些要守节期的、守安息日的感到，我不知道怎么说，感到有点忧心，而且有点为他们可惜啊。也许他们的心态想要变成更那个虔诚。但是他们可能摆错位置了哈。那如果他们知道犹太人怎么守安息日的话，那他们也会大吃一惊哈。因为犹太人守安息日也有不同的派别的啊。我们去年去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导游啊，有跟我们讲，他说你看哦，这个犹太人他穿的衣服哦，可以分得出来，他是哪一家哪一派的，都不一样哦。那哪一家哪一派的守安息日的规矩哦，那可多了。那他说举个例子，他说这是他们这个在希伯来大学的学生告诉我的。他说他们守安息日的时候，就安息日那天哦，非常有意思哎。安息日那天呢，你就会发现到他们有些人呢从家里面跑出来，然后呢，有些教派的呢就不能跟人家讲话，他先跟你微笑，然后你跟他讲话了以后，他才可能跟你讲话。OK，因为他们不能够主动跟人家讲话啊，这是他们有一派的这种说法。那另外呢，他们家的冰箱呢不可以关的啊，开了以后不可以关，关是就是做工的意思。所以呢，希伯来大学的这些外邦人的同学在安息日最好用，为什么？因为呢，就有人来说，请你到我家坐坐啦，请你喝冰啊，你要喝冰，你就会拿开冰箱嘛，对不对？然后呢，我请你吃冰淇淋啊，你就把冰箱打开，然后你把冰箱顺便关起来，那。更多的时候就是说，他冰箱关这个动作呢没有办法做，他就叫这个外国学生，你要帮我关关，直接跟你讲，请你这个关冰箱，把冰箱关起来啊。那这个就是安息日，外邦的学生呢很好用，他们犹太人自己要守，那他们也不觉得外邦人应该守，那是他们犹太人的事情，跟外邦人他们也不觉得有什么关系哈。那我们今天在中国看到有很多的教会很奇怪啊，就是叫中国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去守这个守那个啊，所以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说他们哈，我只是觉得蛮可惜的，这个他们被蒙蔽了啊，这好像就在这边讲的哈，我们不属神，不是我就是说不属神的就不听从。约翰一书这边所讲的，他说：“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谬妄就是，错误啊，spirit of error 就错误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真理是要叫人家得自由的。真理的灵啊，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人，他们读圣经的时候。”还是带着帕子，他们没有看到主来了是要给人得自由的，他们还是看到那些的捆绑啊，不可以做那个啊，不可以吃那个，所以蛮可惜的啊。我觉得这次短宣给我一个很深刻的意象，一边去打这个恩典神学，一边去打这个律法派。要守这个守那个，然后律法派的人呢，还真的会指责人呢， 啊，你不做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那我倒觉得，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们呢。你要说他们是假先知呢，还是说他们被这个错谬的谬妄的灵所辖制呢？还是说他们心也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呢？还是他们是敌基督呢？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我也说真的也不想去太花时间去理会他们了。但我总觉得神还是有托付我去拯救他们，给他们机会认识真理啊。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从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不过在我们让大家发问题之前呢，我先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啊，就是我这边有一个7种试验假先知的方式哈，那我把它整理出来了，那我现在呢就发到你们的上面哈，感谢主。所以在上面呢，就是说。有7种哈，但是在这个7种当中，我们要来分辨一下，有没有收到了哈？好，感谢主。OK，好，第一个，他们承认耶稣的是道成肉身嘛？好，我再说这个承认，不是嘴巴的承认，而是灵里面的承认。灵里面的承认，你就去认同它，你就会不会继续的不会继续的犯罪，你会继续爱弟兄姐妹，你会行公义啊，这是第一层。第二，他们与世界的关系是以世界为友吗？啊，雅各书讲了，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啊，这是。第二种可以试验这个假先知哈。第三个，他们如何接受基督教的？他们听从约翰一书所有的测试吗？你愿不愿意接受哈？你要是说你是光明的却是在这个黑暗中行走，那么你就是说谎的。你是继续恨人吗？恨人呢，就等于杀人，而杀人的没有永生在里面。这个我们要很多测试啊。你跟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吗？你不爱弟兄，你号称是基督徒，你是光明的，却恨恶他的弟兄啊，那你是说谎的。这个我们要知道他们怎么去接受耶稣基督的哈，我们。在过去几百年来，我们基督教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我看来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决志祷告，然后帮你做决志祷告了，就说哎，你得救了啊。然后呢，我们呢那个时候出去短宣了，我们就很高兴的说，我带领一个人做决志信主了，他很愿意啊，承认耶稣基督的名啊。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啊，就必得救了。所以呢，我们就回来说，哦，我们这次出去短宣哦，我们的这个有59个人得救了，所以我们就非常高兴啊，我们就认为我们这次宣教的成果很好，结实累累，报告给大家，大家都拍手高兴这样。哦，但是现在想起来，他们真的得救了吗？谁去做这个追踪呢？谁来继续的来牧养他们呢？谁来继续的给他们上课呢？带领他们查经啊，带领他们渴慕神的话语啊，这些我们都不管了，反正呢，我们就去收割了就对了。那个时候，但是我们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的？那这些耶稣基督的所谓的羊哦。是进来的，那有没有好好的去培养他们呢？ 他们知不知道约翰一书所有的这些的测试呢？啊，这些我们都没有太追究啊。那我觉得，这个对他们也不公平啊。他们就是哦，念了30秒的决志祷告，哎，我就得救了，哇！但是我得说了，有些时候呢，就是这么简单。那这些人，这个人呢，就很虔诚的继续追求，也有啊啊，我看过了，也有这样子的人啊。那也有没有的啊，也有就是做了一个决志祷告以后呢，就永远不会在教会出现了啊。他就觉得他已经有了进天堂的门票啦，也不必像你们那么傻，还要在这边窝在这边啊。所以这个是一种态度，但是从这个态度当中呢，你也看到他那时候的决志呢，不是真实的哈。第四点，他们对神诫命的态度，他们愿意不愿意遵守？那我在想说，他们那些律法派的人哦，他们不知不知道呢？基督有一个律法，记载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那他们有没有去遵守呢？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就讲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的，你们属灵的人要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所以基本上基督的律法是爱，是挽回，是包容，是什么？是成全。那他们呢，没有去遵守基督的律法，跑去守耶和华的节期，守安息日，所以实在搞不懂他们到底是新约的人还是旧约的人啊。但是呢，我们对神诫命的态度啊，他们遵守吗？爱人啊，不能恨人啊，我们都在光明当中相交了，哎，我们只能爱啊，不能恨啊，我们甚至对恨的这个气绝，要气绝到我愿意为弟兄舍命啊，这前面第三章所讲的，哎，我们是不是按照恩高的教训，哎，住在主的里面啊？哎，我们是不是呢？良心呢？没有被谴责，坦然无惧，在神的面前呢、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祷告祈求啊，无不得着。哇，那这些我们有遵守吗？这是一个问题哈。第五点，爱弟兄会不会愿意不伤害弟兄而情愿舍命？哎，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爱跟恨是没有办法同时成立的。但是既然被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之后，我们是不是愿意爱？为了爱的缘故，我舍掉我自己应得的权利，我饶恕他，赦免他，重新给他一个机会啊！这个就是爱弟兄愿意舍命啊。第六点，内住的圣灵胜过及敌基督所代表的世界吗？我在说这个胜过，不是能力上、服事上的胜过，而是道德，而是什么？而是遵行神旨意的这种的胜过，那是一种得胜者。我们不会被情欲所胜过，我们乃是被神的爱激励。最后一点，第七点，神的话会吸引你来吗？你会跟从真理吗？当约翰一书的真理打开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去遵守？还是我们悖逆？还是我们要像敌基督一样不愿意遵守，不愿意认同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哈利路亚。我想我们今天讲完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发问。
老师，我想问一下，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灵复活吗？还是圣灵跟我们一起复活？
okay, 圣灵不会死，圣灵没有罪，我们的灵才会复活。
就是将来我们到幕后的时候，是我们这个，是我们现在已经复活了，我们就不会再死了，是不是？还是说？
你是说
不太清楚？
你是说
人的灵跟那个神的灵？
神的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他是要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世界。OK， 神的灵没有犯罪，他就是他永远不会死。人的灵有犯罪的，将来就到地狱去了。人的灵如果今生靠耶稣得救赎，持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他将来就是往永生去。当然这个有很多不同的神学看法，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到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行为反映出我们的信仰。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他在性格方面都应该是像耶稣的。我想这个答案是最好的答案，而不要讲说我将来是不是上天堂，我还是不是下地狱哈。最重要的就是你的信仰会不会越来越让你像耶稣一样。你要越来越像耶稣，你就越走进到天堂里面去，要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不要害怕，你说我没有办法做成，但是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
明白了，谢谢老师。
Yep， 哈利路亚。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我请教个问题啊。
嗯，要强调。嗯，
就是啊，在第六节，在第六节呢讲到说，承认耶稣基督是不是从肉体里来的，就是肉身里来的。他的那个肉身啊，跟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那里讲到说，情欲的事啊是显而易见的啊。
对，
那个情欲也是肉体。
对，
那这个肉体呢，它是指着啊地上啊世人所犯罪啊。所掩盖的那个部分，在地上所行动的那个部分。
嗯，
那这个是不是指明说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用这个肉身来活出神的心意，去承认这一位耶稣他是这样子活着的吗？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你可能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哈。我的就你刚刚才问的问题啊，就是说耶稣是从肉身来的意思啊，也许我刚刚没有讲啊，就是他真正的是透过玛利亚生出来的。就因为他是从玛利亚生出来的，所以有一些的人就认为耶稣一定有犯过罪啊，所以呢，他对于耶稣的这个道德，还有他所要代表的这种无瑕无疵的那种概念呢，他基本上就已经否定。我讲的这个比较深一点了，因为这是一种神学上面的一种看法。那如果说他是用这种的观点来看的话，那耶稣就不可能是无罪的。那既然耶稣不可能是无罪的，所以呢他就否定了耶稣的神性。所以再带一个把耶稣基督当作是这个否定他的这个神性的时候，那么就很多异端就跑出来了。所以当约翰在这边讲说，哎，他是道成肉身的，他真正的来了，而且他真的是无罪的，那这个承认的认同的，就是说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表率，我们虽然是罪人，但是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尽量啊，因为约翰在第二章里面讲了，小子们，我告诉你们这些是要叫你们不要犯罪啊。若是犯罪的话，哎，有一个中保啊，他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作为一个挽回祭啊。所以继续住在主里面的就不会继续犯罪。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 所以在一个我们讲的加拉太那个讲的肉身呢，那是指我们人有罪性的人的肉身。那在这边所讲的是耶稣的道成肉身，这个肉身是没有罪的，
是指
耶稣基督的肉身。
那就表示这个是指他是一个人，完全的人。
对，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但他也是一个完全的神嘛。哦，他，对，他不是带有罪性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玛利亚的卵子的 DNA 的一半啊，他没有另外男性的那一半。所以他就是一个全世界一个非常独特的人。
OK， 老师，那我明白，那我再另外问一个问题。
好，
就是过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我们讲说，因为人吃了知识上的树上的果子，所以他的灵就死了。
对。
那有的发表是说，因为他吃了知识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与神隔绝，他的灵睡着了。
OK，
对，有这种的发表。那他所持的理由就是，他说人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他还是会去寻找神，他只是找错神。
对，
他说人动物他没有灵，所以他不会去找神。
嗯，
那如果说今天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他的灵如果死了，他会不会就像动物一样，他的灵死了就不会找神？所以他说那不是灵死了，是灵睡着了。这好像都有这样子的发表。
我想
请教老师说，
我的看法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他所讲的 ，OK， 他说我们从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我们活过来。当然这种解释的方式呢，你可以分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我以前是灵死了，他叫我活过来。另外一方面的解释说，对啊，我以前一直在犯罪得罪上帝，我当然在死的里面了，当然现在呢耶稣基督救赎我，我就活过来了。对，这两种看法我比较倾向，这两种看法都可以说得通，但我比较倾向于就是说 我以前的灵真的死了。那讲说灵死，其实在伊甸园里面，因为神说你吃的那日必定死嘛，那他既然说死，那这个人身体却没有死，而且是到几百年之后就死了啊，真的会死。所以他讲的死有两种死啊，一种是灵性上的死，一种是这个身体上面的死。所以如果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话，那这个死它到底是哪一个死呢？所以我认为是灵死，而不是灵睡着了。
我也是这种感觉。我是这种感动。
好，
谢谢老师。
好，约拿有个问题，若一个人的灵不是出于神的，他自己知不知道？很好的问题。一个人的灵若不是出于神的，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知道，我相信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嘛，基本上他在罪人的时候，他会被神的公义吸引吗？他会被神的圣洁吸引吗？他会被神的这种爱吸引吗？我相信人都是会被这样子吸引的，被耶稣吸引的，只是他愿不愿意选择归向神，他愿不愿意选择相信耶稣。那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被上 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啦，或者是说他从小这个某种文化啦、传统啦，给他带来很大一个潜意识的认为哈，所以他不会接受。但不管怎么说，一个人的灵不对的时候，不是出于神的，我相信他自己是知道的。但他的知道，他的认知不见得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一种，就是说我们认为他的灵是死的，或者说他认为他的灵不对，他不会认为他的灵不对的，但是他知道他的灵跟我们讲的灵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知道他不是出于神的，但是他对他来讲他也无所谓，因为他还没有认识这个真神，所以他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啦。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Miki， 可不可以帮我们祷告一下？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感谢您恩待我们。今天再一次的透过老师，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在孩子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说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是的，我们总是要警醒祷告。主啊，总要查验一切的灵是从神来的不是。主啊，也感谢你有圣灵在我们心中指引我们。主啊，真的是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当常常的洁净自己。主啊，我们真是当常常的来行公义，常常的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主啊，真是当常常的来遵守你的命令，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求你的圣灵更多的来充满浇灌高抹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主啊，在凡事上来得胜。主啊，活出你的荣耀。主啊，帮助我们不再要回到旧有的律法里面。主啊，帮助我们脱去那旧有的律法里面我们一切的捆绑。主啊，你帮助我们可以活出全新的自由的复活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感谢神，我们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孩子在这里也奉耶稣的名祝福老师以及每一位弟兄姐妹。主啊，我们在接下来的一星期中，我们要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遵守你的命令，持续的来遵守。主啊，你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也帮助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主啊，使众人因着我们所结的果子来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来。主啊，也帮助我们因着我们的好行为，主啊，我们要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主啊，是更多的人来得救，是圣灵的国来扩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
阿门，谢谢老师。